梁燕的无印良品。
继续我们今天的无印良品，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当中的一些内容您有怎样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发 email 给我，梁燕，我的名字的拼写 @FM961.com， 或者是无印良品，我们节目的名字的拼音的拼写，无印良品2016 @hotmail.com。今天的阅读环节，志颖带来的是来自台湾作家平路的一部作品，叫做《婆娑之岛》。我们介绍了这本小说的两条主线，我们介绍了这部小说的背景，介绍了作者。那实际上这本小说最重要的还是在讲台湾。
具体到怎么样去描述这两个人物，他在写法上实际上没有太多的笔墨去描述，比如说包括罗罗来他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家庭啊什么完全是没有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树立在那里。但因为他这个小说的大部分的篇幅还是在讲奎一跟这个他这个外交官他
大家都知道是谁。对，然后像平路他在小说里面他就写出了一段，就是说凯德雷他的心情。对，我不应该要说凯德雷。对，因为他就写说对他爱情很复杂也很简单，就是甘愿付出一份连自己也被感动到的情操，包括同情，包括体恤，甚至包括怜悯。在他心里若没有强者的秩序，男人对女人的感情是难以想象的，对他而言没有强弱的对位，就没有值得全心投入的那份爱。这就是他这就是平路的诠释啦。对于说为什么凯德会触礁，他当时可能心态是这样，但当然这是小说，不能把它当做凯德雷本身来读这样子。然后呢，但是因为凯德海岸其实所牵涉到的这个历史事件其实一直还在持续进行，其实就是台美中三方的一个角力嘛。就像他在这个小说里面，他也把台湾、美国和中国这个三角关系，
家庭的三角关系、啊。
对，就是。
但是他的这个比喻是这样，他认为这个台湾是那个原配，然后中国是那个新欢或是小三，然后美国在这当中就是有，然后其实因为平路他教育和他整个的背景是在台湾，所以他非常了解就是台湾人的心情和在不同的时刻或一个历史阶段里面怎么样去描述台湾和美国的关系。然后他就一直认为说就像是一个已经离了婚的原配，但是他认为说在丈夫的这个 quote unquote 的这个心里面，那他自己还是有很重的一个位置的。
对对，就是这样。对啊，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到现在都还在发展中啊。
对，
所以就是，但另外一方面呢，奎一他所遇到的事情其实已经有定论了，就是他丢失了台湾，而且当时的就是巴达维亚评议会就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头上。但是其实他就是平路，他其实在这里面写了很多翻案的事情啦，其实就是根据当时的文献写的，就是说就其实奎一他本来其实已经跟巴达维亚当局已经求援很多次了，
对对，
然后但是巴达维亚当局就不相信他，然后就认为说郑成功其实对台湾没有兴趣，
对，
就他也不会打台湾，然后而且又当时巴达维亚有一些人他们比较倾向于就去攻打澳门，所以呢他们觉得说把兵力压住在澳门会比压住在台湾有意义。
实际你刚才就是有一个历史的一个事情我们可以稍微说一下，就你刚才说到巴达维亚就是现在的
雅加达、
那当时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我估计在不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的历史课本上都会讲到，就是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的总部在巴达维亚。那么作为一个在亚洲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据点，然后他要知道说这个贸易要怎么走啊，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实际上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的决定是影响到了
台湾的命运。
对，
没错啊。就是这很他所以平路他就透过奎一就发出了一个
感
叹，他最让我觉得啊，这真是说出台湾人的心情，就是这句话，就是说这么多年那个岛总是陷入夹缝，而且他命运都不是他自己主宰的。
是的
就是这样。对啊，而且你看从17世纪到现在都是这样，
是台湾的命运。而且他这个后来我有看平路在接受一个就是跟读者的一个对谈里面，他也有讲到他觉得说台湾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伤痕，就说 在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陆地的旁边作为一个岛，然后它也有自己的历史跟就是文化，但是它的命运又不能真正的以当地人的这种心情和意愿来主宰。
是，对，就是
这是硬伤，
这硬伤，对啊。对啊，而且其实台湾就是有点像是哦，人家觉得台湾有重要的时候他们就过来抢，又觉得不重要的时候
就
把它丢掉。
其实对平路这个和读者的对谈里讲到了，就是当年的郑成功就是作为被称为在台湾被称为开台圣王，但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叫法的后面也是忽略了很多台湾自己的历史跟背景。
对，因为其实在郑成功之前台湾已经被西班牙和荷兰统治过，而且事实上现在的史料指出在当时也有一个平埔族的国王，他其实在中部，他们叫做大渡王国，他们其实当时以一些标准来说，他们已经算是一个就是说一个真实的统治政权了。
OK OK
对，然后但是事实上在那些之前中国的政权一直没有到过台湾，
就是没有真正统治过
台湾，一直是到明政，就是说郑成功他来的时候才真的有开始以中国的制度来统治。所以他被叫做开台圣王的话，他其实是以汉人的角度去诠释的。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要以各种不同的族群的角度来诠释的话，其实他并不是第一个啦。
对，好，我们最后可以说一下对这个历史小说。我在拿到这本小说，我跟志颖讲过，就是我对历史小说一直有一些戒心啊。我就是究竟我自己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历史小说究竟是想说历史呢，还是想说小说呢，还是虚构呢？就是它的界限在什么地方？我刚才说到说我对历史小说有戒心，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想让一个虚构类的一个作品改变我对历史当中的一个进程或一些人物的看法。因为我的一定是就是小说历史小说后面有作者的他自己的一些私心和他自己的一些意识和认知。小说呢，就是我认为说看小说一定是比看什么历史课本啊或者历史文献来的主观，而且更容易记住，因为小说是以人物情节来取胜的。那所以我就经常我会出现一个矛盾，就是看完一部历史小说以后，就等于说这个读者是被重新塑造了对这件事情的历史的一个观点，就是他的史观被重塑了。
是，
其实这个是我不想要的，就是我一直会觉得说我要保持警惕，就不能让一本书或者是一个作者就是影响我对历史
的观感。但事实上其实可以往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来说，其实历史它大部分历史都是胜利者的历史。
对，
所以我们所以为客观历史其实常常都是只是以胜利者的角度来看。就像我们在台湾之前所学到的历史，其实就是以一个汉人中心为主的方式去看的。
对。
然后像历史小说它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从一个不同观点去诠释这些历史事件。像是平路它就是比较偏向于从女性的角度去诠释历史事件，因为其实在所谓大历史里面，女性其实常常是被忽略掉的。
对，
尤其是在以往来说就是男性主导历史的话是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像历史小说的话其实可以补足这方面不足啦。但是其实即使是历史小说也很少是从女性观点来写的，除非你的作家是女生或是他或是作者他本身他想要刻意强调这些。我个人也很喜欢历史嘛，然后我其实我也有尝试过写一些历史小说，但是我常常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说就是我很难去取舍一些东西，就是你在面对取舍的时候其实蛮复杂蛮困难的。然后呢他知道怎么去爬树这些东西，所以他里面的文字其实非常简单，他常常就是只是陈述一些事情，但他那陈述的事件其实他都是有他的功能性的。
对，
就说以历史小说来讲，我觉得它真的是很成功。就这样子的话呢，你之后会不会有点想要再
再读多
一点历史小说。
是的是的，因为而且我觉得我所以我觉得要谢谢志颖带来的这本书，因为我以前对台湾史是没有什么了解的、
嗯、
然后就是包括这本小说还有后来我看了一个很长的评录跟读者的一个见面会，我觉得都是很有帮助，
是
然后有很多让我觉得说我想更多了解的一些地方这样子。
嗯，
好，谢谢你今天带来的这本评录的婆娑之道。
谢谢杨燕。
在这个节目里经常会听到一些真的挺怀旧的歌呢，接下来这首歌一开首就把大家带回80年代了，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由齐豫演唱的《船歌》。齐豫的歌声被人称为是天籁之声，这首歌里尤其。来自齐豫的这首歌《船歌》结束今天的无印良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天同样时间再会吧。
鸡儿头上戴着杜鹃花呀，迎着风儿水浪逐彩霞，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划向梦里的他，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呀，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谁的船歌唱的声音